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2月1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这十几年来一直都在面对面讲真相。07年从劳教所回来后，单位不让上班了，提前2年多给办理了内退，这样一来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讲真相了。一，真相要讲透。我所居住的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占人口数量很大，大街商场、医院随处可见，各行各业无处不在。大法弟子四处讲真相，当然不能回避他们，他们也是被救度的对象。师父说，大法弟子已经是各个地区人类得救的希望。见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但我觉得给他们讲真相不适合于直截了当简单的去做，那样会效果不好。因为除受谎言毒害外，他们往往强调自己是信什么的，不容易接受。我曾经因沾真相粘贴被一老太太举报遭绑架。而如果你讲天象变化、善恶有报、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然后告知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就非常赞同认可。他们中有很多善良人，我退了许多这样的人。我经常从天气冷暖、天灾人祸来提示天象的变化，比如常说天气真热呀，我们这一点雨都不下，你看南方暴雨成灾，房屋倒塌，庄稼绝收，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有的说是呀，有的说还是我们这儿好。我说从根本上讲哪儿都不安全，只不过各地灾难形势不一样，而真正的灾难还在后面等着呢。因为人心变坏了，腐败搞得上梁不正下梁歪，假货遍地，人心失控，为了挣钱无恶不作，人无德，天灾人祸。见精进要旨法正，人不讲道德了，天要惩罚，人不治天治，这样他们都非常理解同意。接着说，你入过党团队，从心里退出来吧，才能远离恶缘，天灭他时与你无关，墙要倒了离他远点。他们连连点头，高兴地退出。我常说，你做生意，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宽容忍让，和气生财，不管谁来了你都给他个笑脸。你看我20年不得病，你骂我一句我也不吱声，你发个脾气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因缘关系，冤冤相报，吃亏是福，能够一笑了恩怨，乐观豁达，当然身体健康，你能顺应这一天理，生意会越做越旺。你辛苦经营挣的是血汗钱，贪官腐败得的是不义之财，你不亏人不欠人，他子孙后代还孽债，有失有得是天理，得一个便宜欠一个债。这样一说他们都接受，有的说你怎么懂那么多。我说过去我也不懂这些，弄得自己一身病。我修炼法轮功有一本书天天看，有的还要借书看一看，有的说一听你说话就不是一般人。我说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练，江泽民在台上没干好事，中共历次运动冤死8000万，你明真相会有福报，因为你是明善恶的人，就会远离劫难。这样他们都认同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就是讲最浅白的道理， 法轮功是什么，最浅白地讲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因为有很多人对法轮功的不了解，还是从最基本上不认识，所以这是将来永远都要讲的。我讲法轮功做人的道理，经常讲到忍，效果很好，往往能引起听者的互动。比如那天一老太太70多岁，腰板直直的，领着孙子在路边小花园玩，我给她讲三退保平安，她痛快退出了党。讲到忍，她来兴致了，她说她刚搬家的时候，楼下住着个四川人，不知为什么事在自家门口骂了一中午。她带孙子出门，随口问了一句，你骂谁呢？骂了一中午了。没想那人突然手指着他说，骂你，骂你，骂你。这时楼上楼下的人都往外看，他没说啥，领孙子回去了。他说他家老人说，吃亏不是亏，占便宜才是祸。他嘴上不留德，你看我现在搬新家住大房子，他还在那旧房子住呢。他说得很兴奋，用手比划着，他说他与我特别投缘。也有这样的，你叫他三退，他说他是信什么的，不讲这个。我说你是有神论，中共是无神论，这俩是矛盾的，冲突的，那你到底是信谁呢？这样他就同意退了。也有的人三退后告诉大法真相，他也接受，却又强调自己是信什么的。我说不是让你练法轮功，不改变你的信仰，你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大法弟子是好的，打压法轮功是错的就可以了。这样他欣然接受。我想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信什么的，要针对不同人打开不同的心结，让他明白，才能救了他。师父说，只要能认清邪恶，明白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就可以了。见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当然要看时间允许，当长则长，当短则短讲。一天傍晚，我去医院住院部楼下，见长椅上坐着两老年妇女，我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笑着说，明天后天还是大晴天呀。他俩分别往两边一挪，让我坐下，我就坐在他俩中间。我说现在的人吃的假货多，得的病多。还没说几句，左手边的这位急切地问，你是信仰什么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一听这话，他头掉过去，后背拧过来，不理睬了。右手边的这位还在听，我就继续讲疾病与心态的关系，淡泊名利，宽容忍让，中医也讲悲伤心，怒伤肝。我20年不得病，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他退出了团队，然后说我得回去了。我也随之站起身来，没想到左手边的那一位突然称赞说，你讲得真好。我一看，不知什么时候他坐到对面长椅上去了，他高兴地连说两遍。我说不是我讲得好，是大法好，我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我告诉他，你或你家人有哪里不舒服，你诚心静念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康复的就会非常快。你看物理学讲共鸣共振，两个物体频率相同就会产生共振，人的思想意识与天理天法相一致相融洽，就会产生共鸣，就会得到神佛保佑。他很高兴，说他什么都没入过，家庭成分不好。他一再说谢谢，我说那你就谢我师父吧。一天母女俩在路边歇凉，我过去打过招呼，坐在他们俩旁边。我没说几句，年轻的比较反感，神秘的在老人耳边耳语着，意思是他是练法轮功的，今天碰上法轮功了。我笑着说，不要紧的，有什么话你说出来。他说，共产党给你发工资， 你吃共产党的饭还要反对共产党。我说，共产党手中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知识分子搞科研，中共以税收的形式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集中在自己手中，公款吃喝旅游，贪污挥霍。你老实返还你一部分，是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再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没有共产党的时候，老百姓怎么活的呢？外国没有共产党，外国人怎么活的呢？贪官怎么都往国外跑？那老人很正，点头称是。他女儿说，不说这个了，那为什么自焚呢？我接着给他讲自焚骗局。那老人说，他经历过严重烧伤，就是不能用绷带，暴露治疗，怕感染。他俩都退出了团队。我走时，那年轻的一再说，阿姨，你骑车慢点骑。二，对不同身份的人，顺着人的执着讲，启迪人的善念。那天在医院后院给一女青年讲真相，她告诉我她怀了第二胎，不想要，在医院里徘徊几个钟头了，犹豫不决，说双方父母都想要，她自己不想要，觉得工作压力大，经济条件不算好。我说，你能怀二胎，说明你有福气。医生都知道，现在妇女不容易怀孕，因为水、空气污染了，有毒食品多了。过去医生建议孕妇要多吃水果，现在说你要少吃水果，很多都是催熟的。过去老人讲，不积福德积子孙，祖上积德儿孙满堂。他笑了，表情越来越开朗。我讲了大法真相，迫害真相，他退了团队。最后我建议他尊重父母的意愿，把孩子生下来，珍惜生命，不要杀生。他愉快地说，阿姨，谢谢你，我得回家了。还有一次在医院大门口碰上一小伙，吊着一只胳膊，白绷带套在脖子上，可能是骨折吧。我对他说，人有点小灾小难，就不容易有大灾大难。圣人讲，天天过好日子不见得是好事，经典磨难也不见得是坏事。老子不也讲过福与祸的关系吗？他很高兴，似乎得到了启示，顺势给他讲真相，成功劝退。那次见两男青年在玩手机，我说，你们俩是大学生吧？他们说中专生，学烹调呢。我说那不错，人都离不开衣食住行，一日三餐，一顿不吃饿得慌。他俩笑了，其中一人说，民以食为天，开始讲真相劝退。一天我从一饭店门口路过，见一打工的推一桶垃圾出来，身上穿的 T 恤衫背后有那么大的一个邪党标志图案。我撵过去说，你小小年纪吃苦受累，自食其力也不简单，现在大学毕业就是失业，年轻多吃苦，以后有福享，先苦后甜嘛。他笑了。我说，你多学学本事，以后自己开饭店当老板。接着讲真相，他退了队，答应以后不穿那件衣服了。其实他并不饿，很善良。有两个人在街上卖玉米，我说，这生玉米还是好，我昨天才买了几个呢，自己煮着吃干净。那卖玉米的马上说，你想，大热天的，那熟玉米怎么老不坏呢？放什么东西了？我说，啊，你一说我就知道了。我说，中共腐败把人心搞坏了。他身边的那位老乡站起来大骂共产党，说有一次他给孩子开家长会，最后要填一张表格，他儿子问爸，你入过党没有？他一听来气了，把手里的杯子当着众人的面摔在地上，说，老子不是什么党员，甩手出去了。他说，7、8年没交党费了，自动退了。我说，那不算，从心里把发的事作废，不是他的一份子。他俩用真名退了。提起腐败没有不骂的， 可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天跟一堆推销产品的人讲腐败，他说谁让人家有本事，你我没有本事，想腐败也腐败不了，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说周永康有本事，徐才厚有本事，有权有势，资产成百亿上千亿，最后怎么样了？周老婆判刑，儿子判刑，亲属判刑，徐才厚还没等判刑先死掉了，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图财害命，遭恶报了。你辛苦受累，守本分，劳动吃饭，你积德了，将来子孙后代有福分。老人也讲，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吗？他腐败，子孙后代还孽债，他高兴了，顺利退队。一老太太路过，听我俩说话，停下来说，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吃三顿饭，睡一张床。又说，哎，历朝历代都有腐败。我说中共讲无神论，不相信善恶有报，他在那个位置上，手中的权力就可以胆大妄为，天不怕地不怕，比着贪，人心无底洞，所以天要灭他了。历朝历代都有腐败，到最后不就是改朝换代了吗？一朝来一朝去，天要变谁也挡不住，中共气数已尽。讲到了贵州藏字石，石头都说话了，天要灭他，赶快退出来吧，他也退了。三，讲真相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一，讲真相不能带观念。那天，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在等车，我跟他讲天气异常，他说是人造成的，什么温室效应、厄尔尼诺。我一听对他失去了信心，心想锣鼓听音儿，说话听声，有些人不接受真相，你说天灾人祸，他就说人是人，天是天，跟人的道德没有关系。因为车还没来，我就说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天上的变化对应地上变化，人在做，天在看。没想到他来了个大转弯，点头同意退了团队。那天见俩人在楼头歇凉，一70多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一年轻女子，我隔着栏杆跟年轻女子搭话，她是农村来当保姆的，很朴实。我跟她讲她态度很好，听得高兴，没读过书，什么也没入过。讲完我准备走，没想那老人急了，抬抬手想到我这边来，将轮椅推过来后，他真诚地说，你讲得真好。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帮他退了团队，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本以为他听不见不接受呢，都是人的观念作怪。几年前我到这个地方发资料，就是那个楼头第一家，门上贴着党员之家，从此认为那个地方很邪。二，讲真相不能挑人。在车站对面，一年轻男子看上去很有个性，从他身边过去没下来讲，走过去之后又觉得心里过不去，应该给他讲，怎么办呢？下了自行车调过来往回走，没想到很顺利的就给他退了。三，不能被常人心带动。在汽车站小广场上，人们都在等车，仨一群俩一伙，蹲着的坐着的，一年轻女子单独坐在那里，我就过去坐下来跟她讲。她突然厉声喝道，你宣传什么呢？你宣传什么呢？我停了下来，然后说善恶有报。她更火了，说好人没好报，坏人死不了，一大串的顺口溜，说是她妈说的。我一看讲不下去了，想离开。我一转身，他在后面发出一阵嘲笑，别人都往这边看。我头也没回，骑上自行车走了，自己心里不平衡，想他怎么有这么倒霉的妈呢？自己造业不说，把女儿都教坏了，造多大罪啊！心不静了，真相也讲不了了， 被常人心带动了，是自己没修去的好面子心在起作用。四，嘴要勤快，主动搭话。有时见满大街的人都在忙碌着，不知给谁去讲，又一想，怕什么呢？主动上前打个招呼，先说句家常话，他能把你吃了吗？当然有少数人，你跟他说话，他不理睬，也有人脸扭向一边，不屑一顾，而当你离开时，他却用奇异的眼光打量你，这都是挡门话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自己心里要明白，人类社会善恶同在，能讲就讲，不能讲就走。有的人怕心很重，一提三退，不敢表态，有人装聋作哑，我会说，碰上你是缘分，我转身就走了，不求你任何事，就是为你好，你得福报，我做善事，是上天在救人，这样他就放心的退了。在这十几年的讲真相中，有苦有乐，乐的是为众生得救而高兴欣喜，苦的是为不明真相的遗憾惋惜。当然大多数是明白的，抵触的是少数，甚至也有报警的，在师父加持下化解了。每当出门跑上几个钟头，哪怕退上十来八个或者十几个人，心里都倍感充实，体会到了救人的殊胜，觉得很值得。当然救人的是大法，自己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没有师父的呵护，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记得一次去千里之外给亲戚讲真相，本来比较顺利，突然遇到挫折，迅速调整心态后成功劝退夫妻俩。回家的路上看见了莲花，知道师父在鼓励，因为我一直是闭着修的，出门忘记带上纸和笔，突然地上出现了纸和笔，知道师父法身就在身边。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怕心、顾虑心，还有不敢讲的人，在今后实修中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突破自我，争取在正法最后实践里救更多的众生，回报师父慈悲救度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讲真相中为众生得救铺好路。作者：美国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0月27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旧金山湾区的大法弟子，1997年得法，算是得法多年的老弟子，但是执着心较多，修炼中提高比较慢。非常感谢师尊和同修们给我今天这个机会，把自己在修炼和讲真相中遇到过的问题和得到的教训做一个总结，希望从我摔过的跟头和走过的弯路中得到提高，从而在今后的修炼和讲真相中做得更好。一，放下常人的观念。我在1997年得法之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患有尿崩症等多种内分泌失调的疾病，现代医疗的诊断是下丘脑神经垂体部位肿瘤，需要通过脑部手术进行治疗。问题是 CT 核磁共振等各种现代检测手段都用了，就是找不到肿瘤在哪里。由于当时为我下诊断的是加州斯坦福大学附属医疗中心的内分泌专家，算是世界顶级内分泌专家下的诊断，所以后来不论到哪个医院，医生都持相同的看法，所有的医生都一致认为，现代检测手段发现不了肿瘤的原因是肿瘤还太小，所以后来的医生们都重复的做一件事，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到医院去做一次核磁共振。他们都说，只要肿瘤再长大一点就可以被发现，然后就能进行外科手术了。1997年4月6日，师尊在旧金山美生堂讲法，我有幸聆听了师尊的讲法，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刚开始的那两年，练功练得很勤，但学法跟不上，对法的理解都停留在很浅的层次中。我在得法之前，因为患有严重的尿崩症，后来虽然经过多方治疗，身体有了好转，但日常生活中身体仍然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而处于这种状态的后果就是，人不能待在热的地方。比如说，夏天华氏80多度的正常天气，如果在室外的椅子上坐10来分钟，即使什么都不做，心跳也会达到每分钟160多下。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可能进入昏迷或半昏迷状态。所以我夏天都是从空调的家里出来，到有空调的车，再到有空调的办公室，整个夏天都离不开空调。1997年开始练功后，虽然不再服用药物，但我一直不自觉地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夏天离不开空调，炎热的时候更不会到户外去活动。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当时湾区一位不会讲英文的老年同修找到我说，我们一块儿去华府，去美国国会请愿吧。他说完看我有一点犹豫，又说我不会英文，订机票订旅馆还有这一路上与人打交道都要靠你了。我一听感到义不容辞，就答应下来了。于是我请了假，买好了机票，与那位老年同修一起踏上了去 DC 的路程。我至今还记得1999年7月，我们在 DC 的那一天，天气预报是气温华氏97度，湿度97%。当时我已练功2年多了，虽然还不自觉保留着夏天不去热的地方的习惯，但思想中早就忘了病这回事。我们到 DC 后，叫了一辆出租车，从机场直接就到了国会门前的草坪。当时正是午后，骄阳当头，热得像火一样。我下车后，突然脑子里想起来了，自己是不能来这种炎热的场所的。完了，自己怎么把这么严重的一件事给忘了呢？怎么得了？当时所有在国会请愿的学员都在国会门前的草坪上冒着烈日打坐，练第五套功法。我当时挺不争气的对那位老年同修说，国会到了，你快去吧。看着他往草坪走过去，我转身就往草坪旁边的一棵大树下走，想着到树荫下躲一躲太阳。可刚走到树下，就碰到了另一位老学员，他对我说，你大老远的来了，躲什么？还不快去练功。我一看躲不过去了，当时把心一横，想好吧，反正也来了，今天我就死在这里吧。说来也怪，我在那之前因为身体脱水，已经8年身上没有出过汗了。再热的天，别人汗如雨下，可我即使热到中暑昏倒，身上也不会有半点汗星子。可那天我在国会门前的草坪上一坐下来，不到半分钟就全身大汗直淌。8年没出过汗的我，泪水和汗水一起涌泉而下。我确切地知道我好了。后来回想起来，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完全领悟那个整个过程的全部含义。虽然那个过程让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但我的领悟还只是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仅仅认识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却没有领悟到自己由于学法不深，已经被自己的旧观念阻挡了相当长的时间。1999年720后，随着师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再回头看那段过程，我更深地体会到，不断学法，不断突破自己在常人中学到和养成的旧观念，是在修炼中不断前进的关键。二，放下常人的观念，不等于在讲真相中忽视常人的想法。1999年以后，我们按照师尊的教导，开始在向美国主流社会讲真相。2000年下半年，我找到我在线的人权委员会，向他们讲了法轮功在中国被中国迫害的情况，他们都深表同情，很快就建议县参事会为法轮功团体举行听证会，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我们当地的佛学会和学员们纷纷行动， 听证会那天，佛学会的协调人带头发言，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还有其他的湾区学员讲述了自己修炼后的收获，用自己的体会证实法轮大法好。县参事会在听完了同修们的发言后，于2001年1月通过了一项对法轮功人权表示支持的议案。那次的事情之后，我认识到去各个县市的人权机构去讲法轮功如何被迫害是个讲真相的好办法。于是我开始在湾区所有设立了人权机构的县市去讲真相，还在加州全州的人权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真相。有一次我在加州的人权联席会议的小组讨论上发言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为了举例说明法轮功在西方社会受到支持，我以我所在县通过的议案为例，说我所在的县就很支持法轮功。没想到我的话音没落，我所在的县的人权委员会负责人就站起来纠正我说，我们不是支持法轮功，而是反对迫害法轮功。我当时听了他的话，一下子就愣住了，对着一屋子的各级和各类人权机构的工作人员不知如何是好。这位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早年是一位牧师，后来在政府的人权机构里做了很多年的人权工作，一辈子领养了14个孩子，在我眼中是一位很有善心的好老头。他也是县里带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人士，可他为什么会那样说话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遇到问题向内找。我静下心来，开始从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也是一个讲平等的国家，政府不会专门去支持任何一个精神信仰的团体，但是从信仰自由的角度出发，却会反对对任何信仰团体的迫害。当时在那个会议上还有其他好几个不同的宗教团体，而我却把反对迫害法轮功解释成支持法轮功，在座的其他宗教人士听了就可能产生误会。所以作为政府人权机构的负责人，他当然要出面澄清立场。师父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选自转法轮。对照师父的话，我体会到放下常人的观念不等于忽视常人的想法，在讲真相救人，特别是对主流社会讲清真相的时候，花一点时间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化和观念，对我们加快讲真相救人有事半功倍的作用。那件事过去许多年后，回首再看那一段经历，我更深深体会到师父无以伦比的大慈大悲与大智大慧。我的认识是，在迫害开始之前，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弘扬大法，帮助众生得法修炼。迫害开始之后，大法弟子让众生明白真相，反迫害就是得救的希望。就是力用一场迫害把众生得救的标准提升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表面上看是为宇宙的未来严格把关，但实际上却毁了众生。师父讲，我不记众生历史上的一切犯的过，只见正法中这个生命对大法的态度。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的理解是，众生能够明白真相，在迫害中认同大法好，分清是非善恶，慈悲伟大的师尊就会让众生得救。师父用慈悲和智慧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我体会到师父为了敞开大门救度众生，门开的都没门了，而我在讲真相的时候，有时却会有意无意抬高了救人的门槛，让众生进不来。这些表面上看似无意的事情，本质上还是我的慈悲心不够，学法和修炼跟不上的原因。三，善用常人的观念，找到更有效的讲真相方式。2008年，我有幸开始参与到推广神运的讲真相项目。我的工作是到各个社区去推广神运。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了这个项目的压力。神运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什么，在我的脑袋里也是一团雾水， 不清不楚。我是80年代在国内大学毕业后来美留学的，我读的虽然是工科，但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中学和大学期间花过不少时间读中国历史。当然，用今天的眼光回头看，在那个年代，在国内学历史就是稀里糊涂的读，乱七八糟的看。脑子里虽然装了一些历史故事，同时也灌进了一脑子党文化。九评共产党出台后，在推九评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和探讨，我脑子里的党文化得以清洗，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仍然是个空白，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却不懂自己民族的文化。这是我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长大的这几代人的悲哀，自己啥也不懂，还要去向西方人讲，这不是糊弄人吗？怎么办呢？讲真相是不能等也不能靠的。为了能够对神韵项目负责，我决定自己补课。我到中文书店买来一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古书和有关的一些专著。我是1979年入大学读书的。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由于文革的倒行逆施，古文的底子都差得够呛。在购买书籍时，为了避免党文化的污染，我特别注意购买台湾学者撰写的著作。就这样，花了大半年的业余时间读了这些书。在读书过程中，我牢记真善忍的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显现，牢记东西方正统文化和历史的发展是一台历史大戏，通过中华神传文化这个角度来唤醒众生内心的期待。就这样，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恶补，我的头脑中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2009年，我们得知洛杉矶学员到各个社区去用幻灯片进行演讲的经验，还得到了他们的一套幻灯片。为了加快在主流社会推广神韵，旧金山湾区的大法弟子也成立了演讲团队，大家在一起交流，集思广益。很快，我们的演讲就开始全面推开。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一般的演讲都是20至25分钟，然后再留几分钟的时间回答问题与现场互动。这么短的时间要讲5000年的文化，讲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还要讲神韵，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时间的掌握，怎么才能用最短的时间把要讲的都讲了呢？我想到师父在讲法时用的释迦牟尼洗澡的例子，一个短短的故事，不但讲清了佛家如何对待杀生的问题，也讲透了佛家空的真正含义。我想到，既然东西正统文化都有着真善忍的共同源头，既然西方人的血脉中沉睡着当初结缘时留下的记忆，那么东西方正统文化之间就是有桥梁的。既然有桥梁，那么用一些简单的例子进行沟通，也许会更为容易。我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说，西方文化讲博爱，重视家庭，希望政府越小越好。我在演讲中会首先谈到孔学中的忠于孝，解释忠的含义是孝天下，把天下的人当作父母来孝敬。然后我会放一些神韵演出花木兰的剧照，简单介绍花木兰的故事之后，我会说木兰代父尽忠，这是孝天下，也就是博爱。打完仗有了功勋，他不要皇帝的高官厚禄，宁愿回家孝敬年迈的父亲。所以在木兰的心目中，家庭是摆在第二位的。接着我就会问听众一个问题，在木兰这个故事中最不重要的是谁？许多脑筋快的听众会眼光一闪回答说是皇帝，是政府。简简单单的几句交流，就能点燃众生血脉中沉睡的久远记忆。在实践中，我认识到要做到善用常人的观念讲真相，智慧只能从法中来。四，学法和发正念是做好讲真相工作的最大保障。在长期的讲真相的工作中，我意识到我有很强的做事心，喜欢做事，爱做事，有事做就高兴，没事做的时候就感到无聊，没事做的时候也不能抓紧时间学法，完全是一种常人的想法。我的这种心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学法和发正念跟不上， 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干扰。刚开始推广神韵的时候，我就开始便血，后来通过发正念好了，后来又身体出现严重的不适。有好几次神韵演讲，我是拄着拐杖去的。有一次，有一个大型演讲的机会，举办方在希尔顿酒店聚会，出席者有160多人，我们演讲团队的协调人也很重视，当天专门和我同行。在路上我就开始受到干扰，呕吐出冷汗，感觉像虚脱了一样。我当时还是常人的想法，顶一下过去就好了，但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同行的协调人正念很强，立即用电话联系同修集体发正念。就这样，当我们到达酒店的时候，我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总算是有惊无险，没有耽误讲真相的工作。师尊说，你不学法你怎么能做这件事情啊？你说我能，凭着人的狡猾的思想机智去做，你保证做不来的。为什么？你在常人中做生意，工作上的事可能都行，就这个事不行，因为你讲出的话没有能量，不在法上。你要救他，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你怎么能救他？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的讲法让我认识到我在修炼中提高不上去的根子上的问题，修炼的目的不纯。成为大法弟子后，我的病好了，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解决了许多人生中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甚至觉得自己视野高了，看问题更透彻了等等。不错，这些提高和升华是大法带给我的美好，但对这些升华的满足则反映出了我修炼中根子上为私为我的执着。自己因为有一些常人中的能力，有幸参与了一些大法救人的事情，并为此而沾沾自喜，觉得这是自己前世的缘分，但却不能时时在头脑中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能力是师尊赐予的，是大法赋予的，是为了完成正法时期的救人使命而给予的。而这种根子上未思的执着，让我把救人的使命当成了常人的工作，出现人到心却不到位的现象。我参加了许多项目，比如神韵媒体和对主流社会包括政府讲真相的工作，都是深度讲真相的工作，需要长期的耐心、细心和毅力才能有效果。而这些耐心、细心和毅力都必须来源于一颗无私无我的救人之心。而我由于骨子里对私的执着，造成救人时正念不足，碰到问题有时会想，反正真相我告诉你了，退不退党你自己说了算，帮不帮助我们反迫害是你的决定，来不来看神韵是你自己的事等等。事情虽然做了，但做工作的时候由于心不到位，加上学法和发正念都跟不上，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如师尊所讲的，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从而达不到救人的目的。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回顾过去多年讲真相的经历，由于自己学法修炼和发正念抓得不紧，很可能已经耽误了不少让众生得救的机会。让我们加强学法发正念，共同努力，把握住救度众生的最后机会。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2016年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